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主，这些日子带我们一起读了《尼希米记》，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做总结交通。我们先看前言，以色列人的被捕与归回呢，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它的核心关键包括了北国与南国的灭亡与被掳，波斯王古列下诏是神激励了他。他下诏归回以及圣殿圣城的重建，那这段的历史彻底的改变犹太人信仰生活还有民族面貌。尼希米记呢是旧约最后一卷的历史书，它不只总结了旧约的历史，而且开始了神对于圣城的计划。那耶路撒冷城的重建和圣名的重整，开始于神得着了一位器皿，就是尼希米。那他对于圣城有一个看见，是这个荣耀的意象抓住了他。他在波斯的宫中，他迫切祷告，并且呢起来行动。我们也求主借着这本书，让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让我们一同有份于圣城的建造。下面有一段话是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能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并且知道我们的现今是站在怎样的位置上，而同时可以向前看，知道神在他旨意中要如何的往前。好，我们先看一下，回顾犹太人他被掳的原因，还有归回的预言。历代志下36章14节，这边讲到说，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犹太人他们因着拜偶像，违背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看到下面神有一个作为，在耶利米书25章8到9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美好的旨意，那他向着以色列人，他知道当他们犯罪，神也一再的呼唤他们回来，但是仍然他们背离了神。神宁可让他的名好像在外邦中受羞辱，让他们被掳，但是这个是神一个恩典的作为。那我们看到说，神让他们被掳，但是神有一个让他们归回的应许。耶利米书29章10到11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有一个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管教，但是呢，他也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把他们带回来。犹太人第一次被掳的归回是在主前536年，那相距圣殿第一次被掳，那个时候是主前的606年，刚好相距了70年，神的应许实现了，他们被掳，而70年后他们归回。好，下面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被掳的年代的背景。那亚兰或者叫叙利亚，那他是亡于亚述。那在亡于亚述之后呢，我们知道北国有2次的被掳，那都是被亚述所掳去。所以从河东2个支派半，还有呢其余7个支派半，那这是北国，就是以色列国的被掳。那我们看到亚述后来是亡于巴比伦，然后南国就是犹大国有3次被掳，是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南国最后是在主前的586年，是整个第三次被掳之后呢，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是亡于巴比伦。然后我们看到巴比伦在主前539年是亡于波斯，那后来波斯又亡于希腊，那所以后来在归回是从波斯王开始。好，所以我们大概晓得这个被掳的背景。借着以色列百姓的被掳，其实神做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被掳？因为他们去拜偶像，玷污了神的殿。经过了被掳，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二章十八节讲到一件事，就说偶像必全然废弃。从他们被掳，神做成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归回，一直到现在，他们把偶像完全的弃绝了。那下面我们看到这张图是讲到第三批犹大人被掳，圣殿圣城被毁，犹大王国的那一个图像是人家画出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归回年代的背景。所以刚刚讲到巴比伦后来是亡于波斯，等到波斯这一个帝国这个王朝兴起了以后呢，然后开始是古列王。那古列王他带领波斯国呢灭了巴比伦，然后他下诏让他们能够归回，所以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回来，他们重筑祭坛，然后在主前536年他们重建圣殿，那这是第一次的归回。然后我们看到说圣殿后来呢在主前534年就停工了，一停工停了大概15年，后来经过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劝勉他们继续的来建造圣殿，后来在主前520年他们继续到主前516年就把圣殿建完成了。好，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波斯的地方有一个叫亚哈水鲁王，大家也许很熟悉。好，那我们知道这是在波斯的一个王，在那段时间就产生了以斯帖记。好，再下来是亚达薛西王，然后这边呢已经来到了主前的458年，所以我们看到是以斯拉的归回，那这是第二次的归回，他重整圣名，他教导他们律法，回到神的神子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然后到了主前的445年是尼西米的归回，这是第三次，所以他重建圣城。从被掳到归回，其实诗篇有很多讲到当时候他们在被掳之地的心情，还有看见能够归回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诗篇126篇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下面我们看到这张年代的这个图表，大家就比较容易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在这个图表上能够认识到在过去的这些历史当中是什么时候所罗巴伯第一次带领百姓归回，上面写的那一行是君王古列王，然后他归回之后重建圣殿，然后恢复敬拜和侍奉。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经过了蛮长的一段年代，到了主前458年以斯拉带领百姓归回重建圣名，恢复神的话语神的律典章。然后到了尼西米是主前的445年，我们看到说从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一直到尼西米的归回重建圣城重建城墙呢，当中大概经过了有91年的时间。在诗篇51篇17到18节， 下面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们被掳的时候真的是城墙被拆毁，那所以呢，在整个这么长的一段荒凉，实在是有多少人在那里祷告求主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我每一次读到诗篇，他讲到耶路撒冷城，其实这是在一个意象，在一个启示的里面，不只看见外面的这一个城，实在是看见神永远心意当中所要得着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旧约末后的历史。最后圣经有三卷书是最后的历史书，是以斯拉记、以斯帖记还有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的前面六章是讲到所罗巴伯他第一次归回，他们建造圣殿那段历史。那后面的四章呢，是说到以斯拉带领百姓的第二次的归回，他重整人心。那以斯拉记的前六章和后面四章，这个当中相隔了有6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重建圣殿一直到以斯拉再回来重整这个民心，整个当中经过了60年。那60年当中就发生了以斯帖记在波斯发生的事情，在整个犹大民族呢，他们的生存遭遇了很大的危险。然后我们读以斯拉记的以斯帖记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所以在以斯拉第二次归回以后，又经过了大概13年的时间，神兴起了一个器皿，所以叫做尼希米。那他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安慰，他带领第三次归国重新修造城墙。然后呢，不止这样，他也恢复以色列百姓们失去的侍奉和敬拜。所以尼希米记呢，前六章说到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后面的七章呢说到神对他子民再一次的教导与重整。城墙它属灵的意义是分别，是保护，是彰显。所以经过了那么长的年代，城墙一直没有修复起来，从第一次的归回到尼希米回来第三次归回有大概91年的时间，整个耶路撒冷城墙是被拆毁的，城门是被火焚烧的，是在一个荒凉的一个情形的里面，没有分别，城内城外没有分别，仇敌随时可以进出，可以来攻打他们。而那个荒凉是一个反面的，他没有彰显神心中所要得着的那一个荣耀。那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二章第五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诗篇122篇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我们也看到尼希米回来重建的时候啊，他们个人面对自己的家来建造一段一段，但是最后呢必须是联络整齐的，不能做了你这一段但是中间有空的地方，那还是一样仇敌能够随时的进出。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旧约最后的历史。所以尼希米记等于是整个旧约最后的一卷历史书，那马拉基呢，它是一本先知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历史，所以从刚刚看到被掳归回之后呢，然后一直看到两约之间，就是旧约和新约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但以理第九章25节，那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在第一次被掳的人当中，南国就是犹大国有三次被掳，那第一次被掳但以理在其中。而你看离他们归回这么早之前，但以理被掳了，可是他的预言在这边九章25节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他说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 70个七和62个七，总共有这边讲到69个七。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说讲到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尼希米记不只总结了旧约的历史，而且呢他这边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开始神对于圣城还有圣民有一个特别的作为。那我们也看到说他预言到受膏君的来到，就是弥赛亚的来到，也讲到受膏君被剪除，讲到我们主他的受死。那下面我们有看到这张，一个是尼希米他归回的路线图，是从波斯苏珊城这个宫的王宫的里面，他怎么样呢？经过巴比伦，他一直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下面旁边一张图呢，是耶路撒冷城墙的修造图，那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大家都有很详细的交通。好，下面我们看尼希米记，它的主题讲到神见证的恢复，神见证的恢复。那这本书呢，它是一卷历史书，它也是尼希米的自传。尼希米是神所兴起的器皿，神拣选使用它，以致带领回归的选民呢，带来一个大的复兴。在他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征战的得胜的原则，他祷告、工作、警醒、征战、忍耐等等。然后这本书也帮助我们认识恢复神见证的有三件大的事情。整个城墙被建起来，他说第一个讲到伟大的工作，就是圣城的城墙的重建。第二个伟大的代价，重建的工作和工人，他们为着神的心意全心全人的摆上。那第三个伟大的征战，他们有了一个目标，还有工作必定带来仇敌的反对。所以我们在尼希米记看到有许多的征战。那但由今天呢，我们都起来，神也呼召我们做他见证的恢复人。尼希米记这本书也帮助我们认识带进神复兴的秘诀，在整个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信心的祷告，专心的工作，同心的征战，看重神的话语，他们清除罪恶，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呢，神也正在呼召那些追求神、认识神的话，愿为神的旨意付上祷告并劳苦工作的这些忠贞者，来完成神他永远的旨意。整个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外面城墙的建造，诗篇87篇第三节讲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这个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这个城其实跨越了时代，一直让我们能够看到永远圣城新耶路撒冷神心意的完成。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的要字，就是关键的字。那我们看到说像祷告，这是第一个方面，虽然它有不同的好像字的用法，进食祷告、祈祷、祈祷、默祷、祷告，那这些都是祷告。在尼希米记一章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是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从开始尼希米就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当中有很多次的祷告，那以色列人、利未人他们也起来有很长的祷告，所以祷告是第一个要字。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和有他们的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做工、他们善工、大工、工作、工程，这都讲到他们在行动里面，他们在那里建造。尼希米记四章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专心做工。那这个是第二个要字。那第三个要字呢，是讲到恩典或者感恩。所以蒙恩、施恩、恩典、大恩，是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也是一个感恩的人。 13章31节，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售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施恩于我。好，那我们看完了要字，再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要节。那这几节的几段的经节呢，就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它还有非常多其他宝贵的经节，我们就选了这三段。那第一段呢，是尼希米记的二章17和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第二段是尼希米记六章15-16节。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工作完成了52天，那这是出乎神的哈。尼希米记8章2-3节，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晨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恢复神的话是他们整个圣民被复兴起来的第一步。希伯来书11章10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段是讲到亚伯拉罕，他远远的看见了那座城，所以那个时候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没有，那座城还没有，但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座有根基的城，这个意象就一直抓住了亚伯拉罕。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而神今天也正在经营，也正在建造。下面我们一起看尼希米记的主旨还有纲要。那尼希米记的前半部的主题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后半部是重建神子民的生活。尼希米领导回归圣地的百姓重建城墙，重建期间有很多的内忧外患，但在极度艰困的光景中，尼希米发挥卓越领导才干，他才能够在不满2个月能够完成重建的工程。那之后他在后半段他与文士以斯拉同工，使圣民呢能够明白并且遵行神的律法。他们照顾圣职人员，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顾念圣殿的需要，他们严禁闲杂人入会，他们警戒不能犯安息日，他们禁绝异族通婚等等，他们都全力以赴，让神的见证能够完全的恢复，并且神的子民呢能够大得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前一段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1章到6章，他们一半做工建造，一半的拿兵器对付仇敌，那是52天把整个城墙建造完成。但是外面城墙完成只是一个半的工作，所以下半段是讲到重建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7章到13章，恢复起初的爱，复兴团体的生活。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整个真正的建造其实在于圣民，而不只是当时候的圣民，其实神叫我们能够看见那一座联络整齐的城，看见那一个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感谢主，借着尼希米记，神要带我们进入他永远的心意。最后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结语。那这卷书是以尼希米的祷告来结束的， 在13章31节，最后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深知道只有神能够成就他自己定义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建筑地上属神的建筑物，讲到圣殿啊，或者是圣城，或者是建造人心内那座神的居所，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他要得着圣城是他的居所，不是住在一些外表的这些建筑，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神都提醒我们，每一个建造我们要专心的倚靠他，顺服他的带领。愿神的灵引导我们每一位圣徒，让我们以圣洁和谦卑的心去寻求神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在地上建立一群属神能荣耀他名的子民。尼希米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大概有12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看见他们怎么样重建城墙，那也和文士以斯拉他们一起重建圣民，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后来他又回到波斯去，大概有8年的时间，然后他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来，然后看见以色列百姓从前面那么复兴，他们自愿他们和神立约还签名，那但是呢才没过了多久，他们好像又软弱了，所以他回来再一次做恢复的工作。这次回来我们看到一面要显出来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见证，他在一样一样的来纠正他们，来教导他们。那另外一面呢，也显出来人的软弱和失败。所以我们在当时有问一个问题，尼希米记为什么不停在12章告成这里完成的时候全心的在那里颂赞，在那里欢呼，看见神的荣耀能够来彰显，哇，那是一个高峰。但是尼希米记没有停在12章那一个高峰，他停在了第13章，看见百姓的那一个失败，那一个软弱。虽然尼希米他真的是回来，他在那里要再一次做恢复的工作，但是整个旧约历史最后记载是停在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的祷告中。我相信尼希米记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啊，这一位神的器皿啊，他所看见的还不是一个属地的，不是外面的城墙，不是这些眼见的圣民。虽然他极力的要来做恢复的工作，但是他的祷告是一个仰望的祷告，是仰望神，等到神的儿子来完成救赎的大功，来经营建造教会。他里面带着一个仰望的祷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这个祷告要一直等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这个时候神他带领整个恢复的建造就完成了，完全能够成就。启示录21章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继续向我们来说话，用那个荣耀的意象抓住我们，为着神永远的心意，我们把自己来摆上，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建造在他教会的里面能够成就。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这些日子借着尼希米记，主啊，你带我们回到你心意的里面。主，让我们看见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今天在时间里面你呼召我们，主啊，我们能够成为神家的子民，能够成为在这个城中同被建造，我们与建造的工程有份，我们也被神你自己 己来建造。哦，主，我们心满了感谢和赞美，愿你得着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来献给你。主啊，我们有份于主啊你所有永远的心意，我们所知道你的旨意完成，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主啊，彰显你自己完全的荣耀。我们把赞美来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总结交通就停在这里。